陈小平，我们下次。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一是拜登与习近平可能再次通话，将会谈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加沙冲突一周年，台湾的赖清德提出祖国说，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美中两国是如何看待热点话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华盛顿和北京计划未来几天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之后，告诉记者说，双方都强调有必要保持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拜登和习近平最近一次通话是在今年的4月份。另外，这两位领导人在去年的11月曾经在加州举行过面对面的会晤。目前，拜登总统已经进入其任期的所谓的跛脚鸭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与习近平再次通话，谈什么，怎么谈，还能谈成哪些可能新的发展？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学者来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另外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飞玲王教授。欢迎两位教授。
你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啊，还是从这个拜登总统进入跛脚鸭来谈起啊，跛脚鸭阶段。王教授，好久没和你一起做节目了，第一个问题先让你谈。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拜登总统已经进入了这个跛脚鸭阶段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他最想谈什么，还有什么可谈的？王教授。
你好，很高兴又回来，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见到夏明兄。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确实很有意义，就是说拜登其实离下任也就2-3个月了，那么美国大选还有3-4周就开始了，他现在跟习近平通话谈些什么？我们当然现在不知道是谁先约这个话的，可能中方的报道又会说应约与美国总统对话，那么是不是美国总统要约我们还不清楚。但我的理解呢，拜登一贯的外交风格呢，就是他是一种叫先礼后兵，面面俱到，要把路数走齐，就是礼貌还要做到。那么你也知道，拜登总统是美国这么多年来唯一没有在任上访华的一个总统，而人们但是呢，他和中国领导人呢还是保留了至少仪式上的交流和沟通，那么这至少对美国选民是个交代，那么为哈里斯的选情呢也是一个铺垫。所以我觉得从他来说的话呢，他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说，一个是礼节性的，另外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话题呢？除了保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以外，我们可以猜测呢，可能是一些大政方面的协调，可能会涉及到中东问题以及台海和南海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次他们的讨论呢，中方要约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觉得习近平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近期目的，就是如何在经济政策上，尤其利率政策上和美国取得协调，这个可能是中方邀约的主要动因。
谢谢王教授，这是王教授的一个分析啊。看来王教授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一个礼节，夏教授怎么看？
是，我觉得呢是在那个去年呢，那个在亚太那个京沪会上了，那个合作平台上了，在旧金山，习近平跟拜登呢有一个就是约了，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就是高层的那个热线的畅通，就是我们那个至少半年呢应该有那个就是。这么计划的半年的就应该好好谈一次。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那个夏天到现在，他们每半年呢都有一次那个通话。 所以我觉得这也对拜登和习近平来说有一种就是那个固定化的一种常规性的。那么另外对那个拜登来说呢，他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是需要跟习近平沟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那个就是美国现在正好在进入最后的30天的大选冲刺。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呢都面临着国外的各种的干预，而其中今年的大选我们都知道像以前除了俄国那么有干预以外了，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呢也试图了想进行影响大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美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今年的这个大选能够平和的那个就是完成，那么不至于呢造成中美那个双方呢那个出现就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呢所谓的就是相互干涉内政，因为美国也是有武器那个来干预中国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等等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次恐怕是头等的那个重要问题。那么第二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你如果看那个哈里斯呢是拜登那个就是那个选的这么一个支持的这么一个候选人，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现在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那么他在这个大选我们也就只有那个一个月了，就可以看到到底谁入主白宫。那么如果是哈里斯入主白宫的话呢，而哈里斯你如果看他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的阅历等等，那么他其实对国际战略方面和这些中国的事务呢他是比较陌生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了，如果哈里斯政府那么未来成型呢，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那个助理会是谁，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呢拜登呢会跟中国呢就是进行某些通气了，那个有一个就是给个底了，就说大概哈里斯的未来的那个政府的走向会是什么。而且我相信呢拜登总统呢他即使作为一个就是退休的总统了，那么他在未来呢在中美关系上呢我觉得也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作用，这点我们不要忘记。那么在美国制宪的时候，当时82岁的富兰克林呢对美国的宪法制定的起了指导作用，而今年呢拜登正好82岁。
也就是说看来夏教授认为可能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要给这个哈里斯一旦如果当选总统的话有一个铺垫。这个话题呢我们待会儿再谈。实际上刚才呢王教授谈到了这一点，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问的，就是习近平方面他在这个时候知道拜登总统处于这马上就要下台的这个情况下还愿意和拜登总统来通话，那就是说习近平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刚才王教授谈到一点，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讲？
好的，我觉得习近平的需求呢可能有个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短期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因为中国最近刚刚放松银根，试图呢用振兴股票市场的办法来重新的振兴经济，那么中国的股市能不能振兴起来，靠大印钞票能不能就造成人为的流失，带动整个经济上涨，这都是大家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呢并不是太乐观，但是呢作为中国政府来说，他们这样做呢极其需要美方的配合。如果美方采取相反的金融政策的话，会把他的那个这个努力呢给破坏掉。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有非常有意愿和美国做一些沟通，希望美国能够予以配合，或至少不要破坏他。这个可能是他一个近期的一个重大诉求。那么长远的诉求呢，习近平和中国历任领导人一样，从毛泽东以来历任领导人一样，把和外国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的交流或者所谓定期交流，哪怕只是仪式性的通过话，作为呢巩固自己合法性巩固自己权力加强自己形象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个重要方法。从这一项说的话呢，他对跟拜登总统的那个对话哪怕只是电话也是有个政治上的目的，也就是说给大家国内外宣示我和美国总统仍然保持联系，我们还商讨各种国际问题，最好是美国应邀美国应美国邀请来谈话。所以这是个长期的看法，长期的利益所在，也是说送出一些信息。所以从政治上经济上和这个短期长期，习近平也是有动机要和拜登做这次通话的。
除了这个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经济问题之外，在其他方面还习近平还有没有什么诉求，就是这个近期的。
近期诉求，他是应该是就是说，我觉得哈，除了这个经济上的那个诉求以外，他可能对这个就是说，现在在南海，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关系的强化，还有呢，台湾，比如说台湾那个总统赖清德最近这评论这些话，他会不会觉得就是导致他不得不采取行动？ 有些他可能自己也有点不放心，也有点上下他心情也不是很就是稳定，也不是很完全自信，所以他也要和美方做一些沟通，说这些事情是不是你们协调的，这样诸如此类吧。这当然都是我们的猜测，我们并不知道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是的，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您是怎么分析的？刚才王教授谈了，就是说可能习近平近期的和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些诉求，他所以才导致他愿意与拜登通话。您是怎么看？
是，如果我们看像王毅呢，还有外交部了，那发言人呢，他们说的话呢，就不仅我们是未来的几天呢要保持沟通了，而且是未来的几周了，未来的几个月了。那么，所以他们呢，那当然是那个意识到拜登总统呢，在未来的更长时间了，那么他的作用。那么，我觉得中国现在尤其在20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出了一个大统战的概念。那么，其实以中国的这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那个前朝的各种政治家了，那么都会是大统战的这个对象。那么我相信呢，这也是中国大统战的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另外一个其实，在经贸上，刚才那个王飞林教授也讲到，在经贸上，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的许多的那个，包括就是那个就是关税的这些政策了，那么其实是很具有争议的。那么，但是因为现在在大选期间呢，那么这些问题呢是没办法进行客观的、理智的讨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那么如果是大量的去对中国的各种的物品征收关税的话呢？其实对美国的消费者，也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呢，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美国之所以享受了这个低通胀，但是又是高那个经济消费，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切入。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如果大选那个结束以后呢，恐怕对中国的这些经贸政策呢，我觉得会给中国呢进行某些调整。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是双方呢都必须要讨论的问题。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那么一方面是台湾，刚才你也讲到台湾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因为日本的就是首相了，那个刚那个就是换
换
那个
人，
新首相，对。那么这个日本新首相呢，已经给就是拜登总统呢进行了那个通话，他们里边涵盖的内容，当然一个主要内容也是那个中国。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对于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他也想那个知道了，就说到底，尤其是他们认为的日美的这个轴心呢，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呢，是针对中国或者中国呢，想给就是美国呢那个进行那个沟通。
好，谢谢夏教授。那个刚才王教授谈到，就是说，习近平呢可能会因为出于这个经济国内经济的原因啊，经济的考虑啊，在这个近期上的一些诉求，所以他愿意和拜登通电话。那么如果是他是国内这个经济或者是国内政治这个压力，那么再次他们通话，习近平是不是会借这次通话呢，向美国方面，向拜登总统伸出一些橄榄枝，或者比如说做出一定的在哪一方面的一些让步，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王教授？
我觉得呢，这个外交礼仪上说，中美两大国的领导人，能够定期或者说不定期的通话，至少保持一个交流是一件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本身上说，就双方都想留一个所谓的后手，就不想把桌子给掀了，脸皮不要马上就撕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双方都在伸一点所谓的橄榄枝，就。
好像王教授的这个视频好像有些问题啊，请导播处理一下。我们请夏教授先谈吧。夏教授，你觉得就是这次习近平跟这个拜登通话，他是不是会出于国内的经济啊或者政治的压力，会向美方伸出一些橄榄枝啊，做出一些让步？
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因为有国内的那个各种那个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尤其是他的那个货币政策了，那么需要美国的一定的就是配合。如果美国的政策跟他相反的话，去对冲他的话了，那么他的许多的那个就是要刺激经济的政策也不会有效。那么当然他在那个全球的这个贸易那个就是策略等等呢，那么也都需要美国了，就说不要太多的对中国了进行过多的就是这种那个打压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作为习近平来说，他给拜登呢有几个就直接的，就说可以就是表示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绝不会干预美国的内政。那么我们呢就说，会尊重美国的整个就是那个选举结果等等。那么我相信呢，这种他口会了，他一定会说的。那么第二呢，那我相信呢，那么习近平呢也会就是讲到希望呢给中国，而且中国呢也会就是继续保持跟美国的这种沟通和合作。 那么中国国呢绝对不跟美国就作对，不会那个就是说脱群，那么不会就是那个大家呢就是完全变成敌对。那么这我相信呢那个习近平呢会有这个承诺。那么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习近平呢根据我对习近平的这个就是阅读和对中国的做事的方式呢，那么我相信在拜登总统任职期间呢，那么是在过去将近就是40年呢唯一的没有访华的总统。那么我相信呢习近平一个很好的橄榄枝就是说，那么你那个卸任以后呢，欢迎你来中国访问，我们也还是朋友。那么我相信这些东西呢都会让双方的关系呢那个会得到更融洽和更和谐。
嗯，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这可能是口头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承诺或者一些橄榄枝。你觉得像这一次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通话，就是即将要下台的一个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个通话，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出来吗？
对，我觉得实质性其实很大，因为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就是拜登总统任期的这么4年了啊，那么我认为许多的外界的观察人呢，尤其是中文圈呢，那么其实对拜登总统的这个战略这个谋略了，那么其实是认识不清的。那么所以就是目前来看呢，假如美国政治了，因为有两种方向，那么如果是以川普那么那个入主白宫，那么因为川普的这个策略了路数了基本上我们都已经看清楚了，那么他在怎么做。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呢，那么反正呢就是川普了也已经把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他的那个台面上。那么但是拜登总统的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下围棋的方式呢，我觉得很多人并没有读懂。而其实拜登总统的这种我一直称他为绵里藏针的这种做事风格了，那么尤其是他那个帮助那个哈里斯了能够获得民主党的这个竞选呢，我相信他是有长远的这个考虑的。那么甚至我认为是在拜登没有雄心要竞选总统，而是在那个希望他的儿子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他跟他儿子的这种长谈，就问你如果要竞选总统，你想好你的竞选那个伴侣没有？那么我相信呢，恐怕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卡米拉哈里斯的名字呢，恐怕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所以呢，那个在未来的美国，如果是哈里斯作为总统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在未来的第一任那个哈里斯的政府时期了，我觉得在战略和外交上了，那么拜登呢会那个起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尤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哈里斯他的这个外交这个国安的班子啊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要看出这些人呢到底多大的色彩是拜登的这个就是旧部。但是当然布林肯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不会再做国务卿了。那么所以我们看看到底有哪些那个延续性，有哪些那个新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拜登呢那个在未来了也会那个发挥作用。
嗯，好，谢谢夏教授。刚才这个王教授这个视频出了故障，现在王教授的视频回来了。你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刚才这个夏教授谈了他的看法，就是您接着你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这次习近平会借这次通话向美方伸出如果有的话什么样的一些橄榄枝或者一些示好。
不好意思，刚才总有点掉线了。那个是这样，我认为啊，中美两大国对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之间呢，有一些这个比较定期甚至不定期的联系和往来，包括电话联系，是一件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够保持这种通话，做最最基本的外交上的沟通，是都是在双方其实都是在生了一种所谓的橄榄枝，就给对方表达一点好意。意思说呢，我们现在不要掀桌子，我们现在也不要撕破脸皮，该保持一些面子上的交流还是要保持。那么他们至于能谈到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政策上的变动，我觉得呢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中美关系啊现在已经高度固化了，有人认为已经进入准冷战，甚至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冷战状态。因为双方都视对方啊为这个生死存亡相关的一种战略竞争关系。美国国内两党之间的政治上的分歧和政策上的分歧呢，其实都大多数都是战术性的，都不是基本的战略判断。所以我觉得他们能谈到的重大的调整或重大的改变都非常非常有限。那么具体的一时性的调节，一时性的你好我好，大家做点面子上是一个有可能的。比如上次习近平和拜登交流以后，那么中方就接受了来自美国的遣返非法中国非法移民的几百个人作为一个姿态。但可能大家不知道，在美国的移民监狱里面现在关了1-2万个中国的非法移民，中方拒绝接受，那么这也是一张牌。 所以双方这种礼节上的交流呢，保持个面子，底下做一些小动作呢，表示点善意，但根本性的格局，我看来已经相当固化，已经相当的坚冰一样的了。
嗯，好，谢谢王教授。刚才是我们谈的是习近平有可能会向美方伸出什么样的橄榄枝，或者表示哪些方面的示好。我们再来谈谈拜登总统，拜登是否会借这一次通话的机会啊，向中方来伸出某些橄榄枝。刚才实际上夏教授也谈到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为哈里斯当选后来铺路。那夏教授先说说吧。
是，现在因为对整个民主党的选情来说，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要出问题。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呢，在就是中东了，那么这些都对美国的选民来说了，都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际主义的卷入了，那么对美国的尤其是保守派来说，那么是一种很大的负担。那么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呢有一种孤立主义，有一种那个内侵的一种那个就是感觉。那么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出现，因为尤其是美国把中俄一了，那么作为一种所谓的邪恶轴心呢在看，那么如果中国再在亚太地区，那么再出现一个大问题的话呢，那么对美国的一个内政和外交来说，当然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我相信那个拜登总统的第一个就是任务了，就是管控了，就在未来的30天呢，那么那个西线无战事，西太平洋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作为美国来说，那么在未来就是如果那个美国大选结束以后，那么美国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那么他对给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呢，都还是有一些就是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呢，就在于就说许多的那个做法呢，就不至于呢马上呢就变成一个党派化，那变成一个极端化，就变成一个就是那个通共，或者是那个对中国是那个绥靖政策等等。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目前美国面临着就是两大的战事，就是乌克兰和就中东。那么如果在中国这边，尤其是关于台湾问题等等，那么我相信那个中美呢会那个没有这个胃口，一定要把这边的这个战事呢把它给那个挑出来。所以我觉得双方呢，那么会有某些妥协，尤其对美国来说，它还是有好多的那个就是机会了。尤其是在这种管控方面，在这种关税方面，那么在这种就是双方的交流方面，那么甚至呢，我在想呢，就在中国扣留的许多的人质方面，那么美国呢也有，那么所以这些方面呢进行某些合作呢，我觉得都是会有空间的。
嗯，好，谢谢夏教授。王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是怎么一个情况？拜登会向中方，表示哪些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示好也好，橄榄枝也好？
我同意夏明教授刚才的分析，就是说短期内呢，就是拜登可能希望在中美之间、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周边地区不要出什么大麻烦，不要引起更多的这个波澜，以便影响美国的大选的局势。就是说双方安定为好，至少30天之内吧，安定为好，这个可能是拜登想表达的意思。这个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个橄榄枝，那意思就是说你不作乱，我也不给你添乱。咱们大家能和好一下，至少在30天之内。那么，拜登就是也可能呢，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什么事项，比如说，我个人觉得哈，关于中国非法移民的遣返问题，还有关于这个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还有关于这个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可能拜登也会说，你们还是要克制一下，我们诸如此类来一个互相对应。对吧？我愿意配合你们这个金融政策到一定地步，但是呢，你也要做一些另外一些姿态，做一些另外一些动作，可能也会有这些的近期的诉求。但长期的诉求呢，我同意，就是说拜登希望铺一个好路，给未来的可能的哈里斯政府呢搭一个好台阶，好台架，因为呢，也给这个美国选民有个交代。就是美国政府虽然说已经决定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但是并不排除该对话还是对话，该交往还是交往，该礼貌还是礼貌，所以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
嗯，好，谢谢王教授。刚才我们主要谈的是中国因为经济方面对美国这方面需要的一些诉求也好，或者寻求的一些帮助。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经济这个方面。实际上美国经济目前也是面临着许多困难的，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那么在经济方面，就是美国拜登总统在会不会通过这次通话呀，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诉求？夏教授先说说。
是，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整个新冠疫情呢 暴露出这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这个生产链条，供应链条。那么如果有部分是由中国来控制的话呢，那么中国可以通过一个就是把供应链条呢武器化了。那么我们看到包括这些那个救护用品呢等等呢，那么给美国了那么施加压力。那么所以美国现在面对的很大的一个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么通货膨胀现在已经呢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美国的经济呢其实呢现在在全世界了，美国的经济是在全世界各国相比了大国里边呢是处于最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呢我觉得不必就误解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经济现在在无论是在我们看到过去的疫苗，那么还是在那个芯片，那么还是在人工智能，那么现在在美国的你看哈里斯那个在竞选的主题是要跟中国了，就是抢占这个电池的那么这么一个就是生产。那么所以美国的那个经济在未来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未来三五年呢，美国经济会那个我认为是美国现在站在历史上了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时期，也就是过去100年以来了，美国可能会在那个经济技术呢，那么处于我们想象不到的，我把它叫为就是一种 cyborg， 那么就是机器人了，这个那个人心合而为一的一个那个新阶段。那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当然它那个会，让中国呢就是在供应链条上了，就是不必了就是太敌对，因为美国如果那个就是意识到中国在供应链条太敌对的话呢，美国其实就会加强它的所谓的去风险。那么也就会把中国呢许多地方呢就要排挤出去。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那个就是经济体，那么最大的一个生产那个就是产业产能的一个国家。那么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从基本的经济学那个原理来看呢，美国是不希望让中国呢全部被那个排挤出这个产业供应链的。那么这对美国人的基本的经济生活水平都是没有帮助，对美国的长远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好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双方呢都是有共同利益，都是可以管控的。
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很同意夏明兄的分析。其实美国经济呢，现在状况呢，比大家远远想的可能要好的很多。顺便说一句哈，自从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世界所谓老大以来吧，关于美国经济崩溃、美国市将崩溃、美国完蛋了这种说法一直不断，长期都在。包括很多美国人自己也写了很多书，发表了很多文章，说我们要完了。别的什么国家要必须超过我们了，我们这样那样的大问题了，这种所谓自己黑自己这种论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一件好事情，就让大家总是保持警惕，保持一个战战兢兢的，要再更加努力，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在国外，尤其在中国或者许多许大国家吧，至少老百姓吧，我不敢说领导人是怎么真正怎么判断的，那至少老百姓嘛，也是得到一个误会，认为美国经济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马上就完了，我们很快就超过他们，只要做一二三四五他就完蛋了。但这些论断这些判断多年来证明都是错的。那么我不是说美国经济没有问题，或者美国将来一帆风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中美之间其实在技术上、经济实力上和经济能力上，我这么看啊，仍然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还差了很多。尤其在技术上，如果说美国真的要和中国大开打全面冷战的话，那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害要比美国遭受的损害要大的很多很多。只不过就像刚才夏明兄说的，美国人民呢，从他的物质利益考虑，也不希望一下就跟中国切断，说去风险也去到一定程度而已。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中美之间也没有100%的切断，因为中国领导人还是可以通过香港买到很多美国产品，大家可能忘掉了。那么至于将来中美之间经济这个矛盾怎么发展、怎么进展，我的看法是，从这个所谓关税战以来，中美双方这个经济关系呢，在逐步走向低落，走向所谓的高墙小院，然后呢，美国呢逐步的去风险化，然后呢把产业移回美国或者移向友邦，这个趋势呢不会大的改变，但具体的意识的协调应该还是会有的，因为美国仍然很希望从一个稳定的、低价的中国出口当中获取利益。对中国、对美国老百姓的是个实惠，但是具体到像电池啦、还有电动车啦这些产品，因为中方的大量国家补贴，造成了对西方市场上这个西方公司受到很大的损害。在这个方面，美国可能会加大这个关税管控，甚至于限制进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好，谢谢王教授。刚才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拜登总统可能是最近的这几任总统里头唯一一个没有在任的时候访问过中国的。我现在在突然想到，就是说在今年的11月5号的选举结束以后，拜登总统还是有机会和习近平有一个见面的机会的。那就是说，有可能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有一个20国集团的一个峰会。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简单一点谈一谈。夏教授先说，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拜登总统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还以这个美国总统的身份最后一次和习近平见面，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拜登总统呢，那他作为一种无官一身轻呢，那你会发现，那么他呢是一个其实是非常具有就是自然那个天性流露的人，那么所以我相信，那么他会更放松，那么他会呢利用这种机会呢，更多的跟中方进行更深度的沟通和交流。
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这个一是礼貌，第二顺便，第三就像刚才夏明兄说的，也没什么坏处。拜登可以就是随便说几句话，因为拜登，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拜登说话其实很大胆，比川普还要大胆，对吧？他不妨可以说几句狠话也可以，所以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
好了，谢谢王教授。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和两位嘉宾讨论到这里啊。在这个结束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念几则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好，我们来看第一则，是叫做华华兰，他说啊，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令习总焦头烂额，在这个时候习总更愿意请美方在振兴经济方面帮自己一把。好，第二个叫做鱼次郎，进入跛脚牙阶段就表示拜习两人的会面绝不可能有涉及国对国之间的实质内容，可能是拜登告别政坛前的另一场大型的政治表演而已。好，下一位叫做 Alexey Alfaso Yakov， 他说拜习通话讨论的只能是经济问题，其他的问题没有谈话的基础。 Jack Liu， 为了通话而通话，实际上啥也解决不了，没有啥意思。好，还有最后一位是叫狮子先生，说这次通话为在美国大选前习拜会做准备，同时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和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啊，节目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稍后回来呢，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加沙冲突进入一周年啊，就是在今天进入一周年。那么台湾的赖清德提出了祖国说啊这么一个观点，那么美中两国是如何看待这些热点话题的异同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号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号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拜登总统多次提到自己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次数最多、独处时间最长的世界领导人。但是自2020年当选入主白宫之后呢，拜登总统却从未访问中国。他的对华政策呢，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总统时代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出了祖国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另外呢，今天也就是10月7号是加沙战争爆发1周年的日子。那么美中两国在看待这些重大的议题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继续与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王教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好，继续和两位教授来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请夏教授先谈这一次啊。台湾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一向是被认为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用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一个核心问题啊，是有红线的、有底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最近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呢提出了这个祖国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这样的争议了。那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一个事件的？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看待这个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夏教授。
是台湾问题应该说是台海两边呢现在在升温的，那么会引发更大冲突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了，它有一种急迫的心态了，因为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国庆的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就是演说里边呢，那么他简短的6-7段的那个里边，他专门给了一段呢专门给那个台湾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段是港台澳都讲在一起，专门一段是讲台湾，也就是他所说的祖国统一大业，也就是他说的建军100年的这么一个就是目标了。那么2027年呢是正好是中国建军100年呢，那么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其实就在想说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等等。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了确实是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现在都不是他最那个就是有气势能够完成他的这些宏愿的这个时刻。而我们知道那个在台湾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民进党就是连续不仅是蔡英文呢两届执政呢，那么现在是由赖清德那么获得就是那个就是这么一个执政的机会了，那么也就是连续民进党那么是12年这个执政，那么这对于中共那个他的统一大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而今天呢在台湾呢我们看到也正好是双十节了到来，那么作为台湾的那个总统了，他提出一个就是否定了中共提出的所谓的一国两制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两国学说，那么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呢其实是老子，那么你比我们还小，那么所以呢谁是祖国了你要认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祖国，相反中华民国呢那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更老的。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呢它无论是在目前追求全球的空间，那么在那个试图就是那个进入到联合国，在那个国际场所增加它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就是在整个周边的那个外交关系，尤其是南下战略，就是蔡英文总统南下战略，那么这些呢都有那个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当然另外我们看到，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很年轻的那个就是总统当选的，那么所以他现在呢作为一个卸任总统，那么他也不会就是退休，所以我们看到他最近呢也有安排了要到捷克甚至法国或者比利时了，那么去那个出去访问，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对中共来说了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刺激的，对台海关系了那么现在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他非常那个就是觉得让他焦虑的问题。
嗯，王教授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说？
我同意刚才夏明兄的分析。台湾问题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呢，不是仅仅是个领土问题，也不是什么要一个芯片的问题，甚至于不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台湾存在一天，所谓不管是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还是不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台湾只要存在一天，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实体，用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然后做的还很不错，他只要这样子。存在这一天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这种威胁，所以他们想要的是在政治上要把台湾给压垮，或者是统一，或者是把它让它屈服，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钱，也不在于地。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呢非常成功的利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利用了过去所谓的百年耻辱这么一个叙事，那么就是说让中国人民呢，很多老百姓呢，把中共与台湾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呢，变成那种民族利益上的考量，那么这样造成呢，中国老百姓也把这个作为自己民族诉求的一个主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呢，中共是对台湾是志在必得。那么台湾其实要想生存，要想成为现在自己台湾这样自己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改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的话，台湾其实选择的空间很窄，也台湾也奋斗了很久。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民进党十二年执政，其实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部分台湾老百姓还是愿意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愿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日子。那么这样造成他这个选择空间很窄，目的也很明确，跟北京是相这个冲突的。台湾出路其实只在于什么？要自强，要靠别人的帮助是没有错的，但主要自强。台湾的路要走的呢，在我看来哈，是以色列和瑞士这样的路，或者说南韩的路，要自己强大到别人咬不动你。宁愿就是要用很大的投资、很大的投入，甚至某些牺牲，来让别人咬不动你。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自己的选择的路方式才会存在下去。美国的帮助当然极其重要，但是呢，美国也要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大棋局的考量。所以说，台湾一定要自作才能有别人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说，赖清德总统最近这个说法呢，其实在观念上。跟这个台湾人民说，就是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回事，因为过去的国民党啊和共产党有点像，就是经常把自己的党国呢和所谓祖国划在一起去，就是庆祝党国的生日，也就庆祝祖国的生日，就贻笑大方。那么赖清德呢，这里呢也是就调侃了一下，其实两党他都调侃了一下，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你们这样把党国当成祖国，其实很可笑啊。那么到底哪个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以前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国，两个都是党国。你这两个党国其实都不代表中国这个祖国，更不代表华人。从这下说，赖清德是往前走了一步，超越了党国这个境界，所以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回应和反响，确实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他这个说法是不是代表台湾一定要独立或怎么样？这个倒不见得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赖清德和民进党领导层意求台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走向独立，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向，这也是北京所担心的。
嗯，王教授，我追加一个问题，刚才因为夏教授提到了，就是，27年，中国建军这个100年的时候，现在台湾民众也非常很多人都在可能相信这种说法，说习近平要在2027年的时候要统一台湾，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王教授？
对，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以前的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喜欢画一个界限，我到哪年要干点什么事情，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100周年、50周年、30周年，诸如此类。因为过去共产党为大陆人民画的这种线呢，画了很多个。1980年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2020年实现4个现代化，如何如何。那么现在叫第二个百年梦，到2049年又会如何如何。这些东西其实大致上都是一种动员口号，一种画饼而已，并不真的代表他真的想那么做。其实中共领导人，大家不要忘记。中共领导人这100年来统治中国70多年来，他们其实非常这个愿意算计，非常能算计的，非常能就是对实力的看法，对战略优势和劣势的看法其实非常看重的。他们嘴上可以说靠意志力量，精神原子弹，美国纸老虎，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小心。尤其是你看看，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和美国做直接的军事对抗，他们是有自己的考，他们知道自己实力究竟有多少。所以我个人不认为哈，2027年是一个所谓的铁线，因为中国要想用武力来进攻台湾的话，它需要有很多的动员，这些动员我们很早就能看到，现在天上那么多卫星，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他要动员几十万、上百万军队来围攻台湾的话，这个趋势其实半年前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不至于是一个突然袭击。只要台湾能够让自己强大到保护自己，能够让别人咬起来觉得很痛，那台湾就是安全的。
我们来说这个加沙战争，今天啊10月7号就是正好是一年了。中国在推动这个结束战争啊、实现停火方面，是否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拜登总统这次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夏教授，您先说说。
是，我们看到正好是加沙那个战争的一周年呢。那么其实加沙战争的爆发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呢。那么这跟伊朗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刚才我也讲到那个中国、俄国跟伊朗呢，其实形成了一个那个亚太，对不起，是欧亚那个大陆的这么一个轴心呢。那么这个轴心当然是跟西方国家来那个作对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它在整个那个这个事件的爆发那个开始到今天。他从来没有那个就是认定过那个无论是那个就是哈马斯或者是圣战的民兵等等，他们呢是恐怖组织，那么他们都认为是一种那个正义的一种反击了，那么对就是以色列了，那么有那个正义性，那么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就是爆发那个事端以后到今天，那么他想进入一种中立的那个角色了，那么去那个斡旋，那么这里面显然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呢要想进行斡旋，他把那个法塔赫或者把那个阿拉伯这边的这些有些代表了，那个包括跟这些那个就是哈马斯这些领导人呢，那么都有那个接触，甚至请到北京去，那么但是呢中国目前的努力呢其实还只是在停留在一种表面文章，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在那个就是实际上呢没有取得突破，因为以色列那么对中国的这些所有的做法呢，我认为是抱有高度的怀疑。对中国呢，只有在联合国和在那个巴勒斯坦这方面呢，那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好，谢谢夏教授。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呢，实际上是有一点拉偏架的意思啊，就是说中国其实也知道，这个战争的起因，一年前战争的起因是一个恐怖主义袭击或大屠杀而造成的，以色列的所谓自卫反击吧，当然也会造成平民的伤亡，但是呢，这个战争的所谓的正义性在哪一方其实很清楚，那么中国的官方呢是保持所谓中立，愿意调停。但是民间经过官方默许甚至于公开允许的民间的那个煽动起来的情绪的实际上是支持哈马斯，想削弱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毕竟嘛是美国的盟友，因为中国的有一些判断呢在某些方面看来呢其实有一些很不准确，并不是更好的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人民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呢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搞好关系，以色列对中国确实是相当友好，也帮助很多，但是呢领导人的政治判断导致了误判，导致了下面的这种脱节，那就是老百姓认为呢哈马斯值得同情，你想想如果哈马斯放到中国来，有几个中国老百姓会赞成，是吧？那么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哈马斯对中国的用处呢主要是政治上的，很多地缘判断就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种判法其实不光落后也愚蠢，也没有什么好处，中国政府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现在看来呢他也得罪了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很多以色列朋友现在对北京情绪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疏远，甚至非常反感。
另外我们最近发现在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就是9月21号的时候，拜登总统在他的家乡啊 ，Delaware 这个州，接待了这个澳大利亚、日本还有印度的领导人，就是举行了这个 Quad 四方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但当时在这个一个场合上呢，拜登总统没有意识到麦克风开着，所以就批评这个中国啊，然后这个传了出去，就是麦克风，他批评中国呢说继续采取激进的行为，在整个地区呢考验我们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呢。随后不久，就是在9月25号的时候，中国就进行了40多年来的首次的洲际导弹的这样的发射，但是事后呢他表示是和有关国家已经通报，并且呢这属于一个例行的安排，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或者是任何的目标。不知道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夏教授您先说说。
是，这里边就是中国呢他那个感觉到的就是周边国家对他的一种围堵， 那么这里边你会发现中美了，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了，其实都是两面的话语体系了，在公开的话语体系和实际的话语体系了，那么是有差别的。那么美国至今呢不认为呢我们的四国联盟是针对中国的，也不认为呢我们对中国呢有一种那个遏制和围堵的战略。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其实跟事实呢还是有一些不符的。那么因为美国来说，它其实在拜登的那个整个四年任期了就建立那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海洋带呢其实把中国呢把那个俄国跟伊朗这边给圈起来了。那么所以这个哈马斯的袭击呢也是想突破这种那个围堵的。那么作为就四国联盟，那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那个联合日本和就是澳大利亚，那么他们是想不仅是在战略上跟那个印度了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了，那么同时呢就是其实在深化他们合作的基础，也就是在科技在技术转让，那么在支持印度了，那么他的那个就是经济和科技医药方面的提升，同时支持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说的地球南部地区了，那么那个强化他的领袖地位了，那么其实都在帮助印度。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针对性当然是很强。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么他当然那他是会担心如果美国跟日本跟印度，那么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呢又牵扯其他的伙伴国家，包括北约，包括那个美澳新等等，包括那个韩国，那么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从战略上来说它的空间呢想突破在那个太平洋的西岸呢，那么我觉得空间呢是更在紧缩。所以我认为那个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在就是威明顿那个宣言发布以后，那么中国呢会那个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射一个洲际导弹，我们呢是可以就是那个打到你中美国的本土的。那么但是我们也发现呢这种核威慑或者这种战略的威慑了，那么其实呢是也露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底线。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射这个那个洲际导弹呢，那个过了两天呢你会发现就像刚才王飞林教授讲的，其实天上各种的那个卫星呢都在侦察了。那么如果你要打台湾，恐怕你半年前的那个动作了那个美国就看到了。这个最近呢就说美国在这个中国发射导弹以后呢就发布了那个中国在武汉呢，那么他制造的那个核潜艇呢还没有就是那个离开那个船部了，这个就那个沉下去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给中国来说呢也是某一种羞辱。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以为你能够动辄的就要跨过台湾海峡打台湾呢，那么其实呢你的军事实力你的技术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9月25号这个中国首次40多年来首次发射这个洲际导弹之后啊，中国民众好像是这个欢欣鼓舞啊，觉得这个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王教授，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件？
对，我觉得哈，这次发射导弹呢，大家不要解读太多。我觉得在中国国内一些社交媒体上，大家欢欣鼓舞呢，可能是大家可能是因为哈，大家值得欢欣鼓舞的东西太少了。那么有这么一件事情，觉得可以鼓舞一下。因为这个导弹本身的话呢，实际上是个改型的新导弹的测试。就全程测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技术，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威慑。而且这种测试的话呢，是几十年才有一次，也算不了什么多么频繁，也算不了中国有多少导弹，多都用不了，随便来放一个炮竹给大家鼓舞士气，也不是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解读不要太多，但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在自己的周边地区由于美国这10多年来的战略的重新转移重新调整，其实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呢不是强化了，不是改进了，而是恶化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在自己的领土在自己的边界上有4个核大国，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现象。有4个核国家在它的边界上，它和周边很多国家都还有领土纠纷，要想突出所谓的第一岛链还困难重重。像刚才夏明教授提到，据说的核潜艇也不怎么样。那么其实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如果不能突出第一岛链到太平洋深水区的话，在中国周边沿海其实就是靶子而已，因为那海水很浅，这些核潜艇都很难藏身。所以中国的战略核资产并不像人想象那么可怕。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在炫耀一些核资产，企图打一些核威慑的这个吓唬别人，现在看来基本上也没有几个被他吓唬住。我个人觉得哈，随着军事科技的进展，随着斩首技术的日进完善，随着这个常规武器哈 对抗核武器的这种技术的改进。我个人认为核威慑并不像人想象那么恐怖，一两个洲际导弹改变不了什么，没顺不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要解读太多。那么所以将来刚才讲那个四方联盟跨的还有别的一些美国组织的一些组织在周边地区，中国周边主义组织是不是针对中国的，当然华盛顿也好，伦敦也好，或者是 Tokyo 的东京也好，当然不会说我们这样做是针对中国，但谁都知道最后是因为对中国的考量在推动这些。如果不是担心中国，不是要对付中国，干嘛搞这些东西，对吧？这没有必要啊，一个联合国就很好，恰恰就是因为针对中国，所以大家虽然名上不说，给你留个面子，有个回旋余地，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到底为什么。而这个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中西太平洋地区局势紧张变化莫测的根本点。那么大家怎么自保，就这里对台湾的朋友们喊个话，就是你们还是要自强，除此之外别的都是次要的，自己自强更加聪明的自强，不仅仅买更多坦克，而买有用的武器，怎么把自己弄得坚不可摧，这就安全了。
刚才实际上也谈到一点哈，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日本换了新首相，石破茂是新首相，那么和拜登总统好像已经通过话了。另外呢，石破茂对美国呢有一些诉求，就是要把这个美日的这样的同盟关系要升级，升到像美国和这个英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当然，中国像中国、俄罗斯这肯定是反对的了。这一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谈到这个话题？夏教授，
是我们注意到了，就说石茂首相了，那么他那个一方面给拜登总统了，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美日的合作了，那么是会那个继续下去，而且呢会那个强化。那么这边强化当然在日本，就是因为原来有日美这个安保条约了。那么所以呢，就是石茂首相了，那个石破茂首相有一种那个想法，就是要恢复到这种安保条约了。那么当然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呢，现在刚才那个王福林教授也讲到，就中国在发射这个洲际导弹的时候了，那么是给美国呢那个就是打了招呼，说我们要有发射。但是据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日本的防务厅和日本的首相府说的话呢，就说没有那个收到了，就是中国了事先呢给日本的那个就是通知。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会感觉到那个中国了那个对日本的这种那个敌视了，尤其是那个中国了给北朝鲜的那个关系和跟俄罗斯的关系了。而我们看到在亚洲国家了，那么日本，那么跟韩国还有台湾呢，其实都是坚决的站在美国一边，支持那个就是乌克兰的。那么所以这里边我认为对日本来说有一种那个就是忧虑。那么他应该是跟美国呢就是强化了这种那个战略关系了。那么让就是美日呢就是这种关系了，无论是新当选的总统那个是谁了，那我觉得都会一直保留下去。
王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就简单补充一点，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石破茂曾经是长期主张啊，在东亚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那样的组织，甚至和北约联合起来，他好像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动听的名字，好像叫亚太北约，好像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他是和拜登这个政府的这种所谓加强联盟，大家携手一致，这个看法很激进。虽然说中国国内有些舆论认为石破茂比较清华，在批评中国上比较低调，这可能有点自我开心了。这个因为石破我觉得他的方法比起那个他的竞争对手那个高市女士来说的话呢，可能在言论上显得比较低调一些。但他这种就是东亚北约这种想法的话，如果真的起来的话，这是中国政府的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噩梦。那么其实中国可以说从70年代以来一直就在反击这个，一会儿攻击新德里，一会儿攻击东京，一会儿两个都攻击，其实就是怕这个美国在这边组织成一个像北约这样的机构。因为一个北约组织一旦在东亚形成以后，对中国扩展自己的权力、扩展自己的影响、改变世界秩序，那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么中国曾经有个幻想，把南朝鲜从美日韩联盟拉出去，那么现在看来适得其反。
好了，今天这个正好这个时间我们也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王飞林和夏明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台湾赖清德提出的祖国论引发争议，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大选两党的对台策略的比较。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